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祝你平安。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又已然到了我即将毕业的时刻。但是很感恩的是，今天也能够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让我们先一同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时间过得很快。总是在悄然间流逝，但感恩的是，每当我们回望过去的点点滴滴，时常能体会到你与我们同在，你的爱和恩典乃是够我们所用。主，今天在这个美好的早晨，我们相聚在这里，乃是因你的名的缘故，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的圣灵在这会堂当中运行，安静我们的心。使我们怀着一颗谦卑的心、感恩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也是恭敬交托，求你也能够分别为圣，使我们所听所讲的都是出于你的话语。如此交托祷告，奉主圣名求，阿门。有一次，教会里有一个弟兄呢，他就和我分享他的一个经历，他告诉我，曾经他也遇到过属于他的一个属灵黑夜。那个时候呢，他正处于换工作的阶段，他一边焦急的寻找，一边也是有切切的在祷告，但结果却是他的求职信长期无人问津，并且在这过程中，不知是否是出于他焦虑的缘故。在那段期间里，他时常会生一些小病。但令这位弟兄感触最深的是，他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最难受的不是眼泪，而是那种连神都沉默或是隐藏起来的那种感觉。他说，我知道神在，但我就是感受不到他。哭也哭了，祷告也祷告了，却只剩下黑暗。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我们的生命中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时刻呢？可能是与亲人的离别，可能是失业无助的时候，可能是痛苦、失落、孤单、被误解，甚至连祷告就好像也只是对空气说话的时候。当苦难降临，我们最真实的感受，或许往往不是神的同在，而是神的沉默或隐藏。当然，这只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了。然而，在耶稣他被钉十字架，也有过一段黑暗笼罩的时刻。那不是夜晚，而是正午。在最光明的时辰，天地变得漆黑，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发出痛彻心扉的呼号：“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遗弃我？”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经文取自马可福音15章33到41节，主题是黑暗中的哭泣。那么我会分三个大点和大家进行分享，分别是黑暗中的审判、哭泣中的成就以及救恩中的见证。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的信息：黑暗中的审判。经文是马可福音15章33节。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在刚刚所读的圣经经文中，我们见证了耶稣他生命最后的时刻，从他被出卖的那晚，到不公平的审判，经历了折磨、屈辱，直到耶稣死去的这一刻。当我们审视所发生的事件时，其实我们很难看出这中间有什么好处可以产生。这是黑暗的东西，它暴露了那些喊着钉他十字架的人内心的黑暗，暴露了宗教领袖、法利赛人、祭司长内心的黑暗，他们歪曲真相来保护自己的权利。正午到下午3点钟，我想这个时段应该是一天中最光明的时刻，对吗？拿我们新加坡举例来说。有时候晚上6点的时候，天都还非常的亮。 更别说在中午的时候了。当然，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哎，这是不是自然现象中的日食呢？那么这让我想起来，几年前新加坡也有过日食的现象，只不过这过程非常的短。但是我们知道，通常日食它不会超过几分钟或十几分钟，绝对的黑暗，并且在满月的期间，通常也不会发生日食。而逾越节它通常是在满月的那段期间庆祝。那可能有的人会问，哎，是沙漠风暴怎么办？就是那种可以扬起灰尘，使太阳被遮挡好几天的那种。但是逾越节又恰逢雨季，所以这个黑暗不太可能是沙尘暴造成的。因此，这的的确确是一种超自然的临在。这里有几处的经文给大家参考。谈到黑暗，或许很多时候我们第一印象是恐惧、不安和哀悼。我们看这里经文是出自出埃及记10章21到23的经文。那么我想考考大家，这里的经文是审判埃及十灾中的哪一灾？第几灾？第九灾，黑暗之灾。透过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黑暗来临的时候，人甚至都不能彼此看见。那么在74译本《阿摩斯书》的8章9节中呢，先知说道，主耶和华说，到那日，太阳要在正午落下，白昼要在地上变为黑暗。在接下来经文《阿摩斯》8章10节中，那日被描述为哀悼，与独生子有惊人的相似。那么在这里，圣经相关经文中呢，我也为大家划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地方。白昼变为昏暗，好像上了独生子。也就是说，人不仅会为独生子哀悼，还会发现那时他们不可能听到神的话语。那么这里的黑暗或许就不仅仅是自然界反常的现象，而是一种审判和隐藏。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结合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遭遇和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旧约的预言应验在了新约。耶稣他被钉十字架所遭遇的黑暗，结合旧约已发生的事件，让我们看到遍地黑暗，或许他指向神的审判、愤怒和隐藏。那么，耶稣他作为这审判的承受者，他接下来所发出的呼号，在人看来也显得合乎情理了。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在这里或许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我们是否经历过人生的黑暗呢？就是那种看不见出路、感受不到神的时刻。又或者在黑暗中，我们常常只看到痛苦。是否也可以选择信靠，哪怕那时还未看见希望呢？我们再来看第二点信息：哭泣中的成就。经文是马可福音15章34到38节。当然，可能有的同学可能会对于我这标题里的哭泣感到好奇。哎，这里的经文好像没有提到耶稣哭了，对吗？好像没有提到耶稣哭了。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圣经中记载关于耶稣的哭泣。大家还记得圣经当中耶稣一共哭了几次吗？没错，没。
至少一次。
好了，其实是3次。让我们来看第一次，就是为拉撒路的死而哭。相关经文在约翰福音11章35节明确指出，哎，耶稣哭了。这里的背景是耶稣他看到马大和玛利亚因弟弟拉撒路的死而悲伤，这是他人性的流露。第二次呢？第二次是为耶路撒冷而哭。路加福音19章41节如此说，耶稣走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就看见了城，就为城而哭。这里的背景是耶稣为耶路撒冷他即将而来的毁灭而哀哭， 意是对世人殷切悔改的呼唤。那么第三次是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中，希伯来书五章七节提到，基督在世的时候曾经流泪大声祷告，恳求那位能救他脱离死亡的神。虽然希伯来书没有直接记述为哭，但提到眼泪，这是耶稣他在祷告中面对即将来临受难的人性的一个挣扎。那么让我们回到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四节去看这里的呼号。我认为从神情感和神学的角度来说，这里似乎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灵魂深处的哭泣。综合这前几次种种的哭泣来看，似乎是从人性、历史、未来到属灵的层面，展现了耶稣他全然的人性和完全的神性。耶稣他大声呼号，以罗以，以罗以，拉玛撒巴格大尼。这句话一出来的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里所说的话，根据释经，其实是亚兰文的一个音译。对比前面他提到的三次哭泣，这里似乎是一种前所未有关系之断开。并且如果我们对于旧约有印象的话，或许我们可以联想到说，诗篇二十二篇的一节它同样出现这句话。那么将旧约的经文结合新约的经文来看呢，旧约的应许成就在了新约。可能有的人又会问，这里的经文提到为什么又提到以利亚呢？其实是这里罗马兵丁提到以利亚是一个误解和讽刺。因为在那个时代呢，人们相信以利亚他是能够救人于危难之中，所以这里的罗马兵丁可能认为耶稣在这里他是在呼求以利亚的帮助。在这一处的经文当中，我还特别把三十七节标记出来说，因为这里也是耶稣他被钉十字架事件中的一个高潮。耶稣他大叫一声，气就断了。亲爱的老师同学们，这是多么的痛苦与宣泄。我想我们平时在什么情况下会表现出如此痛苦的时候呢？可能是亲人离世伤心到极处的时候，对吗？或许到情到至深的时候，我们控制不住自己。当然或许单从马可福音这些经文不足以看出这种高潮的气氛，但是我想结合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的经文来看，或许就比较明显了。耶稣尝了那酸酒，说成了，就低下头断了气。那么这里的成了到底在说什么呢？其实这里的成了指向的就是耶稣的代赎的完成，也就是救恩的成了。这可能让我们会联想到说，哭泣的背后好像有这么一种导向的感觉，它似乎推动了即将成就的一个事。那么紧接着我们看到经文三十八节所描述的圣所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这可不是福音书的作者他出于对这些文物兴趣才记载的。那么幔子它遮蔽了圣殿中最圣洁的部分，就是神荣耀居住的地方。或许我们可以参考这个图片来看，这幔子裂开从上到下，这里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似乎这事件当中主动的不是人，而是神。就像我们时常提到的，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那么这里的经文似乎预示着神与人的一个隔阻已然被破除。原来苦难和死亡它带来的并不一定只有痛苦和绝望，在神的手中它也可以藏有恩典，也可以藏有盼望。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或许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我们是否曾经在痛苦的经历当中 哭泣着对神发出“为什么”？或许是亲人的离别，或许在工作职场上被人误解或是打压，也可能是和家庭成员中的一些矛盾。圣殿幔子的裂开，象征着神与人之间隔绝被打破。那么今天的我们是否还活在隔绝之中，还是已经进入他的同在？讲到这，不禁让我想起过去的一个经历。在我中学的时候呢，有一天，我在学校里和往常一样上课，突然班主任走进来叫我出去一趟。哇，那个时候真的是把我吓了一跳，我还以为犯了什么事情一样呢。但是当老师把我叫到走廊的时候，我看到了我父亲。那这个时候我就更加害怕了，因为没有特殊情况，我们都知道，对吗？家长他是不会轻易来学校的。后面呢，我的父亲他替我向老师请了假，就领我回家去了。那么一路上我是非常的忐忑不安，其实我是有点担心是不是我的母亲出事了。但是后来我父亲告诉我，是我的外公，他被检查出肝癌，住院了。医生说只有最后一两个月，所以要通知家属和亲人来见最后一面。后面当我们在温州的一个医院轮流与外公告别，虽然他带着呼吸机，意识也非常清醒，但是已经很难说出话了。当我们眼神之间的一个交流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似乎在他的眼神里看到了一种茫然和不舍。几个月后，外公他去世了，舅舅一家呢就在老家温州举行了追思礼拜，亲戚朋友和一些教会弟兄姐妹也都有来参加。当我们一家到了现场之后，我看到了我外公的遗体，他就躺在一个棺椁里。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现场就是播放了一首诗歌《Hineni》，我在这里。听到那个歌，我忍不住加入到放声哭泣的人群当中。其实我当时心里一直在发问：神啊，为什么？为什么我外公这样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会患上肝癌？为什么他会这么早的就离开了我们呢？当时我感觉整个人就非常沉浸在死亡带来的痛苦和绝望当中。但是画面又一转，当我看到在这个外公追思礼拜上，有一些人他因此而信主，让我似乎好像明白，原来死亡它带来的不一定只是绝望，在神手中，它也可以成就，它也可以成为一些盼望。那么再来看最后一点的信息，救恩中的成就，马可福音十五章39到41节。亲爱的老师、同学们，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代赎的完成，预示着救恩的确立。这的的确确是神对于人的一个恩典。透过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说，这里的百夫长，也就是罗马的一个军官，他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这样一幅的景象，又是怎样的反应呢？这么一个外邦的军官，他居然宣称，这人真是神的儿子。一个站在耶稣对面立场的人，竟然会冒着被那群敌基督的人问责的危险，坦然做出这样的宣告。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难以想象的反转。当然，有学者分析表明，马可他可能透过圣经和一个希腊罗马的背景，与这个叙述者进行交流之后，发现说，在那个时代文化处境下，人们或许会将王的一个死与令人发指的谋杀联系在一起，他们会认为这是太阳痛苦的一个原因。那么，或许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这样一个百夫长，他对于耶稣的死所发出这样的一个感叹和宣告，或许可以推测，他就将耶稣看作为义的君王。当然，经文让我们看到，除了他，还有一些妇女，这些妇女是耶稣的跟随者，有的从加利利开始，有的是从耶路撒冷就和他 有的是和耶稣一同上了耶路撒冷。当然，虽然经文中并没有提到他们可能像那位百夫长这样做出回应，但是远远观看了他们和那位宣称耶稣是神儿子的百夫长，他们都是救恩的见证者，也是象征着人他对于神如此恩典的一个回应。那么谈到救恩，我想起之前和一位朋友，他对于救恩的确据进行过一次探讨。当时那个朋友问我，什么是救恩的确据？那个时候我就简单以约翰福音3章16节，我们都知道对吗？和罗马书8章1节经文就简单回应：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现在那些在基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我回应说，圣经中神的话语以及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代赎，就是救恩的确据。但是呢，那个朋友就从以下这四个方面又为我补充到说，哎，或许我们可以再想一想，神的话语和应许当然是一个客观的基础，对吗？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代赎完成的工作，的确是一个事实，这两点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了圣灵在我们内心的一个印证和体验，以及信徒在生命中的变化。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或许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今天的我们对于救恩的确据停留在哪些方面呢？圣经中神的话语非常重要，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同样不能忽视。那么圣灵的见证呢？我们是否还记得我们在受洗、宣告与耶稣同死同复活的那刻，心中的那一份感动？以至于说，我们是否清楚地知道，我们是否因耶稣为我们受死而得救？并且，我们或许需要时常省察自己，我们的生命是否有所改变？信主前是怎样的生命呢？信主后又是怎样的生命？又有着怎样的变化？那么，我们是否愿意作为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见证人，去回应他的这样一个恩典吗？即便是在黑暗中的时刻，或许在这个时刻当中，我们也会面对他人不理解我们的时候。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信息重点。首先是第一点，黑暗中的审判，它让我们看到说，遍地黑暗的景象，这不是一个自然现象，而是一种超自然的领导，它预示着神的审判、愤怒和隐藏。那么，哭泣中的成就，透过对耶稣他三次哭泣事件进行分析，十字架上的大声呼嚎，似乎又是一种灵魂深处的哭泣。这几次的哭泣，让我们看到，似乎从人性、历史、未来到属灵的层面，为我们展现了耶稣他全然的人性与他完全的神性。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结合诗篇22篇1节，更是让我们看到说，旧约的应许它成就在了新约，而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成了，预示着代赎的完成。这代赎的完成，更是让我们看到说，至圣所他幔子的撕裂，也是预示着神与人的隔阂因此而被破除。第三点，救恩的见证中，同样让我们看到说，救恩如此的一个确立，而作为外邦的一个罗马百夫长，以及跟随耶稣的妇女们，他们在那个时代不但是神恩典的一个见证者，更是代表人做出了一个回应。亲爱的老师、同学们，透过今天的信息，我们不只是要看到黑暗中的哭泣，更是要看到这哭泣背后的一个意义。代赎的完成、救恩的确立、隔阂的破除。除此之外，对于神的恩典，这个时代的我们也应当有所回应，就像那位百夫长一样，就像当时跟随耶稣的妇女们那样，从过去到现在， 见证者与跟随者，这个时代的我们又当如何？或许无论是工作的场所，无论是家庭中的分享，无论是和朋友邻舍之间的一个交流分享，我们是否敢于出来为主的救恩做见证？即便是我们可能会在这过程当中面对质疑，面对不被理解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时刻持守主的救恩做见证呢？最后，我想以《使徒行传》1章8节的经文来作为彼此的劝勉，好吧？我们大家一起来开声读一下好吗？一二，可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领受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见证。让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你是如此爱我们，你爱我们爱到底，你爱我们以至于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成为我们赎罪的羔羊。羔羊的宝血在十字架上已然洗净了污秽和罪孽，使得我们如今从不配的罪人可以称为神的儿女。是的，主，每当我们回想你在十字架上那所经历的时刻，我们已然看到你的救恩成就在我这世人的身上。在那个时代，有罗马这位百夫长，有跟随你的妇女们为你做见证。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够被你的爱、你的话语所激励，也能够勇敢地站出来，为你的救恩、为你的爱做出见证。或许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面对质疑，我们可能会遇到挑战，我们可能会不被人理解，我们也可能会受到打击和挫折。但是盼望主你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和这份毫无保留的爱，时刻激励我们，时刻让我们回想起你与我们同在。盼望我们在今后的日子当中，将你的话语作为生命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将你真理的话语也能够分享给更多未得之民。感谢赞美主，也盼望主你能够时刻做我们做我们背后的护盾，做我们刚强壮胆的力量，让我们在为你见证的同时，愈发的认识你，愈发的亲近你，愈发的在你爱中得到成长，被你陶造。如此交托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